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春节特辑，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在节目中为你邀请著名女作家、生命教练李文平老师来和我们谈论许多与我们的人生至关重要的话题。李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已经谈过这个人与神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昨天也开始进入的人与人的关系，首先谈到夫妻彼此之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也是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关切的一个话题，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啊。想请教李老师，作为父母亲呢、该如何教养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呢？这是很大的题目、
我自己也是一路走过来啊，我有两个孩子，每一个阶段的确那个重点是不太一样的。幼小的时候我们全方位的照顾，他也最听话啊，那个时候是那个作为母亲我这个权威啊，比较有权威的形象就会听，我是他们的照顾他们的人，也好像也是他们的指导一样啊。但慢慢慢慢的，哎，他们就是有自己的看法了。
是的。
那当然再长大那就看法越来越强烈了啊。所以您提到这个阶段性的确是非常好。我想其实有不同的教养儿女方面的书在这方面有个探讨。这里我想谈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跟其他的谈的不太一样的呢，可能就是教练的方式。
教练的方式。
对，就是这在我们华人中间是一个蛮新的概念。那教练的方式呢，不管什么样阶段的儿女啊，就是他只要能够听话了，能够听得懂讲话以后，就可以以教练的方式来跟他们相处。那教练的方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中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特别的尊重我们的儿女，他作为生命的个体，他们是具有神的形象的，神给了他一切的内在的资源。那作为父母，我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帮助他把这一份特别的恩赐，特别的生命的形态能够茁壮的把它完全的呈现出来。就说如果是一棵苹果树，就帮助它成为一棵很好的苹果树，如果是一棵红木，让它长成一棵红木，如果是一株玫瑰花，那就是玫瑰花，如果就是一般其他的什么啊，我们就帮助它成全神在它身上的那一份命定就可以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父母观，在这里啊，就作为教练的父母官，就是虽然从血缘上他们是我们血脉的延续，但是呢孩子不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他们自己的生命是一个独立的啊，他们的生命是独立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的人生道路是怎样走不在我们的手中，应该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做的呢不是去掌控，而是去成全。
是的。但是呢孩子哦，他们的个性都不一样嘛，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孩子可能他们都是比较很乖呀，很听话呀啊，甚至有一些孩子会比较顽劣一点，叛逆一点。那如果孩子有些时候常常都喜欢跟父母顶嘴啊，不听话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父母亲应该怎么做呢？
好，所以你谈的是说面对比较顽劣爱顶嘴的孩子，
对对对，
我们怎么办是吧？
对对。
好了，首先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先请父母反思一下这个概念，顽劣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会给他贴上这个标签叫顽劣呢？还有顶嘴是什么意思啊？你的期待是什么？什么叫做顶嘴呢？是你发表了意见，他的意见跟你不一样，所以他发表了他的意见叫顶嘴呢？还是其他啊？还是其他？所以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让我想做父母的要自己来想一想，顽劣是什么？
是因为他不听我的话就顽劣。
哎，是不是不听我的话就叫顽劣呀？啊，那如果是认为这就叫顽劣啊，那你要考虑一下，你的标准真的是合适的吗？就是说，你来评价一个孩子是不是顽劣，你这个标准是不是合适的？
是，
因为要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是有局限的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有局限的。当我们在评价孩子顽劣的时候，我们其实用了一个标准在衡量他。那你这个标准是什么？顽劣的意思就是他是比较活泼好动叫顽劣呢？是我说了什么他没有听啊？他有他自己的主见叫顽劣呢？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去反思一下。 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继续的来谈。那总体来讲，如果说个性上跟你的期待不一样，那可能要考虑一下。我记得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我尊敬的一个长辈了，他施工做得非常的好，特别有那个社会的公益感，帮助了很多这个人口贩卖方面啊，就是受害的人，他帮了很多的人。
嗯，
啊，那像他这么一个人啊，小时候就是顽劣的，引号顽劣。为什么叫顽劣呢？他有自己的主见，他看见不公义的事情他会发生，他不管你是不是权威，他敢顶撞。那我们就说看你怎么看，有些人可能认为他是顽劣，有些人可能认为他是非常有勇气，那怎么看？所以呢，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来反省一下的，我是拿什么作为标准来衡量，以至于我得出孩子是很顽劣这个结论，还有他顶撞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就是我作为父母，我觉得我应该都是对的，如果孩子认为我不对，他就是顶撞我。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要考虑一下，你都是对的吗？所以谦卑一点，我就觉得作为父母我们可以谦卑一点，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反省一下，看一看孩子是真的顽劣吗？孩子是真的顶撞我吗？如果是，那我们再采取措施，如果不是，那我们可能也要采取另外不同的措施，说不定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而不是孩子。
那如果有一些事情啊，父母觉得说孩子如果这样去做的话，一定会对孩子的生命带来很大的伤害，或者带给他的生命一些的苦难啊、危机等等。比方说孩子想要抽烟啊，要学别人抽烟，你当然不会允许他抽烟。孩子说要去刺青啊，现在很多人身体上有一些刺青哈，那他也想这么做的话，或者孩子有一些赌博的习惯，你觉得这些行为对孩子的生命会带来很不良的一种影响的。那么当你要在那边劝他呀，或者你看到他交的一个男朋友，或者是啊一些朋友，你觉得这些朋友啊，他可能行为不检啊，或者对孩子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孩子他说，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自由呢？啊，我连交朋友的自由都不行吗？那等等的话，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父母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呢？
嗯，哇，真的是非常好的问题，也都是我们在父母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很实际的问题哈。那我们就拿抽烟这个作为例子吧，啊，作为例子来讲，说孩子要抽烟了，我怎么办？那首先呢，就是到抽烟这个年龄的时候，大概是少年以上的，一般的少年或者青少年阶段了啊，或者甚至成年都有可能啊。
对对，
那这种时候的话，如果我们强调说你不许抽烟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作为父母的权威性其实已经没具有这样的权威了。那我们发出的这指令，真的对方不一定要，孩子不一定会执行的。那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作为聆听者，任何事情孩子要做事情后面是有原因的，我们先要去了解后面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急于发脾气啊，不是急于说你这样做不行，你这样做很坏，你这样一下子他就断了，他懒得跟你讲，呵呵啊，理解都没有啊，理解都没有，肯定不行讲。那这种时候，所以我觉得是，我就提到那个教练心态。教练心态是什么呢？教练心态我们是带着一种好奇心，而不是论断。说，哎，要抽烟哈，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想抽烟呢？带着真诚的好奇，而不是带着那种等着秋后算账的那种心情。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抽烟啊？啊，那是审问，所以我们是带着一种真诚的好奇，孩子哈，你以前都不抽，你现在突然想抽烟，是什么原因啊？了解一下，啊，我很好奇。有些人是说我很好奇，很多人抽烟这个烟到底是什么味道啊？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属那个圈子，他们都抽烟很酷啊，我觉得抽烟很酷啊，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当你了解到真正的原因之后，你才可以跟他探讨，跟他去探讨一下。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才这样才酷啊。哦，那到底怎样才是酷呢？抽烟就是酷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跟他进行探讨，说什么叫做酷，什么是真正的酷，这个叫做自由吗？啊，这个叫做自由吗？那什么比这个更酷的事情呢？而且不需要抽烟可以达到的呢？那这种时候我们才有空间来探讨，来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说真诚的好奇，愿意去沟通，没有任何论断的情况下呢，真实的理由才会出现。那针对真实的理由采取的措施， 我们也才可能得出来。我们说知己知彼，对吧？你还不知道彼，也不太知道己，相当于我马上就是很简单粗暴的就直接的把它就是什么给一个论断，就这样就是不好，你就是变坏了，通常效果是不好的。那反过来，我们保持沟通，了解真正的原因，然后根据那个原因来进行探讨，有什么样的方式？你不是想酷吗？不是想抽烟，他是想酷。OK，那还有怎样才是比抽烟更加酷的？说不定你讨论出来更酷的办法，比抽烟更好，那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是啊，讲到这里啊，李老师啊，有一个问题是很多父母很头痛的问题啊，就是今天是网络的时代嘛，那很多孩子都沉迷在这个网络游戏啊，一天花很多时间在那里，也不想读书，不想好好念书，就是整天沉迷在网络的游戏。那么
是的。
怎么办呢？父母亲该怎么办呢？怎么说他，怎么讲他，他都不听你的。
OK，如果已经说过、已经讲过都没有用的话，就不要再做了。为什么呢？实践已经证明你的说、你的讲是没有用的。用同样无效的办法，你再继续做，只会增加烦恼和挫折感哈。那怎么做呢？其实再次又回到了我们说的那个教练型的方法。你觉得孩子他真的是喜欢沉迷在里面吗？我们这个前提先不要这样想啊，这是我们的设想，他喜欢，也是要进一步的先去探讨。什么原因？那和你讲一堆原因，COVID 哈，这个新冠病毒来，又不能见朋友，又是这样，又是那样。然后你在网络的设计，它是有这个心理，一大堆心理研究为背景来设置出的陷阱，可以说这些陷阱。
对，
你别说孩子，说成年人，像我们成年人，对不
是，
对？按统计数据去算嘛，就是成年人都难以抵御的。那如果说我们凭一句简单的话，我们就觉得孩子就能够胜出。这个是太高看我们的孩子们了，太低看游戏的设计的那个强大啊！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首先要有一种强烈的这种同理心去了解一下，然后说：“哎呀，其实我也有这个问题。”其实扪心自问，很多父母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对吧？刷抖音，我听到很多父母说：“我一刷抖音，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
对对
”
对，
之
是
类的。
这样，
那
是。
如果说我们自己都在那刷刷刷，然后我们要来讲孩子们，这种时候肯定是不行。所以这个是第一，我们谦卑一点；第二呢，就是真诚的，也是来探讨原因是什么。那孩子可能觉得很枯燥，生活很无聊，没时间见朋友，等等等等，就列出他可能会列出一堆原因出来。然后我们就针对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来采取措施，看看可以怎么样做。我自己跟我女儿，我们就是约好要到点呢，起来要动一下，就是要动。就不管做什么，你要动。你一旦一动，你就打破了他那个对你的那个限制。你再回头来的时候，他对你的吸引力已经减低了。然后把要做的事情变得最方便。游戏是非常方便的，说你一不小心一按你就进去了。那想做的事情呢，好像经过点努力才行。把需要可以值得做的事情步骤尽量的简单化，把像游戏这种事情把它变得困难一点。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机全部放到客厅去。他实在抵御不住，他要起来，但是他不是还得起来吗？还要走到客厅去吗？哎呀，这个就增加他的难度了，所以呢，他就不太容易去做了。有一个研究嘛，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上面，它其实是有一种模式的，它有 trigger 就是有引发点，有引发点，还有那个能力。引发点我们是很难的，很难去的。比如说我生活枯燥了。真的就想让我自己怎么样把生活好一点呢？触动点我们是很难的，但能力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减弱。能力方面就包括不容易嘛，就是说那个不能够去睡觉的时候不能自己偷偷在房间刷手机了，电脑全放在客厅。
哎，
我其
如果
实
孩子不听话呢？他说：“为什么要干涉我？我就是要把手机带在身边，我就是要把电脑放在房间，那怎么办呢？”
好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讲到要有界限问题了。我们做父母的不是说只是要听孩子的话的，我给你手机不是你的权利啊，手机是我的，因为爱你因为我愿意你好好成长，这是我给你的特权，这不是你的权利，是我赋予你的。你以后你成长了，你自己去买手机了，你自己去，你爱怎么用你怎么用。但是现在这个手机我给你的，你是没有权利的，这是我给你的，看你这个父母敢不敢有魄力敢这么讲。有的时候，父母呢怎么说？我们要尊重孩子，但有的时候我们要守住阵营，就是这样。你成年之前， 这些都是我提供给你的，对不对？你有权利，那这是我的权利，给你是我给你的，收取也是我可以收取。
你提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你说成年之前要设定这个界限，对吧？你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已经要把这个界限也设定好了，他越大的时候才开始要来设定界限，越困难了，对吗？
对，作为父母，我们做了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嘛，我们是管家，我们要忠心，对吧？那这个忠心就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得拿出魄力来的啊。那 有些父母就觉得，哎呀，就是要爱孩子，那爱还得有原则的，如果爱没有原则，那就不是爱，是溺爱啊，那是溺爱，那会跟我们的初衷相反。我们希望他在爱的环境里面健康的成长，但是如果是溺爱的话，这个孩子不会健康的成长。没错，他说这是我的权利，他只有权利，他也没想到这个权利是我给你的。你没这个权利，你有的是这个怎么说呢，是一种特权呢、啊、是我给你的一种福利，这不是权利，应该说是正确话是福利，这个福利我可以不给你的。你要享有它的话呢，啊，我们有一些条件。那当然我也不是强势，我给你解释孩子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未成年之前，如果用法律成年就18岁嘛，对吧，我们人的大脑应该是24岁之前嘛，应该都还在发育，还在发育过程中。孩子他的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如果说他看太多的电脑这些东西的话，是会影响他这个进程的，他的那个细胞之间的 connection 他是会受影响的。所以作为父母的话，你真的爱孩子的话，就像你不会让他把手伸到炉火上去一样，你也要这么坚持，你知道这么做是为他好，就是为了爱孩子，所以我要限制你。你敢这么讲，孩子对你会尊重，你不敢讲，孩子他越来越得，我们说蹬鼻子上脸哈，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他不成年嘛，所以我们要教他，包括教他怎么样来尊重我们做父母的人。所以做父母的话，我们说要教养，要养还得教。那在这个方面就是这样，有原则的，给你的这个福利你是可以享受的，6个小时8个小时在玩，这个太过分了，我是可以把它收回来的。
父母一定要有原则。我虽然跟我的女儿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任何事情一起讨论啊，一起商量啊，彼此尊重，但是偶尔呢我会跟她讲一些比较语重心长的话，但是我不是那种很严厉的责备她，而是让她能够感受到我对她的尊重，对她的关爱，然后有一些建议，爸爸认为、啊、你应该这样做会对你比较好，孩子也会很容易的接受，因为我们是以一种尊重他的态度对他说话，但是呢我们有原则。所以父母呢对孩子说话应该温柔而坚定，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你可以以一种温柔的态度对待。
是的，温柔而坚定，就是我们 做父母嘛，有两极，一方面就是说我就是要有权威，我说你就得听，有些父母是这样的，那这样效果通常也不会太好。因为权威我们叫做 organic， 有一个话啊，就是要是有机的权利，权威就是说这种权威是自然形成，而不是靠位置来达成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啊，我想跟我的孩子做朋友，那做朋友的话就没有权威感了。朋友的意思就是说你讲的话我可以不听嘛，对不对？所以那做父母的话，我们在这中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嘛，就是怎么说呢？父母毕竟是父母，在他孩子未成年之前，我们真的就是父母啊。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尊重孩子，愿意真诚的去了解他，愿意去支持他，跟他是，我们就说。怎么讲呢，跟他是一伙的，换一句话讲，我跟你是一伙的哈。一伙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挑战我跟你一起来面对，而不是说你一个人在面对。像刚才讲抽烟的那个例子，他是面对挑战呢，比如说他想融入他那个群体里面去，想变得很酷，那是很好啊，还是你想变得很酷很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酷。这样的话你就变成那个你真正想成为的那个人，而不是说没有经思考就按照外面的什么流行我们就跟那个学。那个一点都不酷，那个就没有自己的头脑嘛。有自己的头脑是比较酷的。
是。
但如果说通过讨论我们得出啊，原来对我觉得这样才酷，那孩子愿意这么去做，那我们启动的是他的内驱力，就有内驱力去做事情的话，这个效果是长远的，那这个过程也是快乐的，就是比被迫去做效果要好很多。
是的。啊，感谢李老师今天带给我们很宝贵的信息。一方面我们做父母的人应该跟孩子建立那种好像好朋友一般的关系，但是另外 我们应该成为他们的生命教练，我们还是有原则的，有原则的来引导他们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是的，
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趁着孩子还小的时候能够对他们带来正确的美好的影响力。好，感谢李老师今天很精彩的分享，呵呵，谢谢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请李老师来和我们谈谈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一些很复杂的很受伤的人际关系。好，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